Hey, 大家早安，好像今天大家特别似乎特别高兴，我想我每一次来到神的家中都有这么喜乐的心情，我想神已经得到荣耀。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好不好？我们起立，一起来歌颂那位爱我们的神。
Yeah.
请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天父你会这么爱我们，愿意差遣你的爱子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为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出来的宝血成就了那个永远救恩的道路。我们所有不配的罪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耶稣得到永生的福分，更得到神儿子随时可以亲近你的这个权利。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特别是透过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有这个得救的确据，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有这个在世上的平安。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过着在世如同在天的生活，让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事情不能够拦住我们来到神灵面前，来亲近那位创造宇宙世界万物还有创造世人的这位施恩的主。主耶稣，我们众弟兄姐妹，主耶稣，在庆祝您降生的日子的时候，巴不得我们真正的能够体会到平安夜的意义。主耶稣，你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也就成为我们得胜的记号，这个十字架也就成为我们每一天应当背负来跟随你的这个记号。愿主你的圣灵常常的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救恩是何等的浩大，这个救恩的完成是何等的稀奇，这个救恩要在我们每一个属神你儿女的身上能够在世间透过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能够传扬这个荣耀的救恩。主耶稣，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的面前，让今天早上的聚会，不管是我们的诗歌，不管是我们读的圣经，不管是同工们的分享，都是让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真的是希望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你的脚前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激励我们干渴的心灵，我们内心忧伤的，愿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来调整，让再一次眺望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双眼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让我们得到那个智慧，得到那个能力，得到那个喜乐，过你再一次量给我们每一天的时间。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神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乃是奉我主的名，阿们。请坐。
在圣诞节的一个圣诞主日，在今天，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不但要欢喜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我们今天早上更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在主里面要接受洗礼，那这个洗礼也表示他们在主里面一个重生的一个里程碑。今天我们的洗礼要分两个段落，因为我们有六位弟兄姐妹，那有一位因为年龄伯母她比较大，所以她要接受点水礼，所以我要先为她举行点水礼，然后完了以后我要请师班献诗，然后我们再为其他五位举行敬礼。今天敬礼也很特别，我们有一家有三个人要一起受敬，我等一下再介绍。第一位我们要为他举行点水礼的是于清扬姐妹，请她伯母，请她过来啊，徐伯母。可能很多人都认识她，她在我们教会有前后有十年的时间跟徐伯伯一起在这边。徐伯伯不久以前才离开我们回到天父那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伯母她也很深的感受到神在她生命当中带领，她今天愿意在主面前接受洗礼，来见证她在神面前的信仰。徐伯母，我要问你几个问题，请问你是否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的真神？
相信。
好，请问你是否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接受。
请问你是否从今以后继续愿意在教会、在团契里面来追求他、认识他？与主同行，
愿意。
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求主祝福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把我们的姐妹于清扬姐妹仰望在主的手中， 求主保守他在这么样的一个寒冷的天气，在这么许多见证人的当中里面，他愿意接受主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不但接受主在心里相信，他在口里承认，也在这个受洗的这个礼仪上面见证你是他的主。我们恭敬把他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做他一生的救主，带领他走前面的道路，无论他将来在哪里都可以服侍主，与主同行，也保守他的身体，保守他的全家身体健康。特别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纪念到这个徐波波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回到天父那里，我们相信在主里面有一天我们都要彼此再相见，这是一个你自己的应许，也是你所在这个降生节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在这里同心的感谢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我们现在请诗班献诗，然后我们继续为其他五位
去了吧，还坐在那边。
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真神，今天这个日子我们盼望天上的使者跟我们地上的弟兄姐妹一同做见证，为我们下面五位要受敬礼的弟兄姐妹。第一位是孙凤弟兄。孙凤弟兄，我要请问你几个问题。请问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相信。
请问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我接受。
请问你是否从今以后愿意跟你的家人、跟你妻子一同追求认识主，在教会里面学习服侍主？
我愿意。
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我们下面这位是张凤姐妹。张姐妹接受福音信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她今天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她个人的信仰。我要问她几个问题。张凤姐妹，请问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相信。
请问你是否在这段时间追求以后真正的下定决心，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我
愿意。既然你接受耶稣基督救主，我相信圣灵会引导教导你，从今以后愿意继续在团契教会中服侍他学习成长吗？
可
以。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我们接下来是比较特别的刚刚说的一家，他们有三位要一起受洗。我们浸池从来没有挤过这么多人呢。我们过去有夫妇两位，那今天是母亲还有他两个成年的儿子，两个都大学生哈。那也我都有 mom first。 那张家是蛮特别的，去年他们孩子的父亲、他们的丈夫张医师因为生病的关系就离开了世界。在他离开世界这个过程当中，神很奇妙的带领这一家，从原来根本跟福音不太可能有接触的情况，他们接触了福音，而且母亲跟两个孩子都愿意接受主。今天差不多一年后，他们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也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而且他们要一起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受洗，以致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全家的见证。我现在为他们母亲还有他们两个孩子来做来举行敬礼。他们孩子要用听英文，所以我先问母亲哈。吕秀珍姐妹，请问你在这一年当中里面，你追求主、认识主，虽然日子不是很好过，但是现在你已经下定决心相信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真神吗？
是。
请问你是否也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我已经接受。
感谢主。从今以后是否愿意跟你的两个儿子还有你其他的家人、教会弟兄姐妹一起追求、一起成长来服侍他？
我愿意。
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Okay, I'm doing the Andrew. Andrew is a big guy. He's in Georgia State. Okay, he's a good student. I'm asking you, do you believe the triangle of God,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Yes.
Do you accept that Jesus Christ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Yes.
Okay. Since you believe Him and accept Him as your Savior, do you want to follow your mother's footsteps and continue to learn, to understand, and learn to serve Him in the church? Okay. He's a good kid. Since you proclaim Jesus Christ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I'm baptizing you in the name of Father, and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This is the youngest one in the family, Bernard. Bernard, also I'd like to ask the same questions. Do you trust the triangle of God,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Yes.
And do you accept that Jesus Christ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Yes.
Are you willing to continue to study your brothers and your mother's footsteps to learn more and to understand more, to get mature in the Christ?
Yes.
Since you proclaim Jesus Christ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I will baptize you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Therefore, 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个降生节的日子当中，我们同心的为这六位弟兄姐妹做见证，主，他们决定跟随主，也效法主你自己的脚步，照圣经上所说的与主同活、同埋葬、同复活。主，今天在降生的日子里面，他们愿意在这个洗礼的见证上面重新见证一个新生的样式。我们为此感谢主。求主保守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一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让他们一生不偏离你左右。特别保守他们每一位在将来的日子里面能够见证主，能够荣耀主的名。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聚会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姐妹应该喜乐的一日子，感谢主，我们教会又新的弟兄姐妹加入到神的一家，愿我们大家一起来走主的道路。早晨我要替你吃盐，因我依靠你，使我当得这个云对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教我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籍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是我们降临节的第四个主日，在第四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要点第四根的蜡烛，除了三根紫色的蜡烛，上礼拜讲过，代表了基督降临所带来的盼望、平安，还有爱。今天第四根蜡烛啊，应该是比较 rosy 的 color， 代表基督的爱。对不起，上礼拜那个是代表基督爱，今天这个是代表他的降临所带来的喜乐。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日子，我们有这些弟兄姐妹的受洗的见证，我们也有在这里庆祝他降生的日子所带来的欢乐。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以马内利降临，以马内利来临，代表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欢喜快乐地迎接他的降生。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释放以色列民，软弱一邦寂寞伤心，以饥渴望圣子降临。万幸万幸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要降临，耶稣之条恳求降临，撒旦手中释放之名，地狱深处拯救之名，世中信徒胜过死亡，万幸万幸一生。降临，清晨日光恳求降临，借助降临王位中心，松开长夜幽暗愁郁，聚散黑影进入光明，欢喜欢喜一生黎明，以马内利定要降临，大卫之要恳求降临，打开我就点上加地，安排我中登天路程，断绝人间多愁苦集，万幸万幸一生怜悯，以马内利定要降临。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今天在降临节第四个主日，当我们点燃第四根蜡烛，代表神你自己降生所带来的喜乐，所带来的欢乐。主，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愿意要充满的这样的感恩和赞美，因为是你自己照先知所预言的已经在2000年前为我们而生，也是因为你自己完成了 救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埋葬，甚至复活升天。恩主，我们今天可以被称为神你的儿女，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么许多的见证人，主，我们为此感谢你自己的恩典。求主再一次在这一个似乎感到苦难苦闷的日子当中，把你降生的喜乐带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你的平安，降生的盼望，以及你自己所赐下的爱与你的喜乐一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激励着我们，帮助着我们，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为在这个降临节，我们所有一切庆祝耶稣降生的这个所有的聚会，我们来感谢主，也求主保守我们在星期五在圣诞夜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聚集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要点燃最后一根的蜡烛，这个基督的蜡烛象征基督已经降生，我们同心的等待你的降临，你把光带到世界上，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特别纪念到我们苦难，我们受苦的这些的家庭，我们今天特别为 Mark Gray 祷告，他已经转到安宁院，主，我们不知道他现在的这个日子在神的手中有多少，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坚定的信心，我们就为此感谢主，也保守这一家，也保守他的妻子 Wendy， 还有他的所有的这个兄弟姐妹，他的儿女，主，都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与他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节日的时候想到我们受苦的家庭，就为他们祷告，感谢主他们已经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主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即使他离开了这个地方，暂时的身体离开了这个世界，主，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要复活，有一天要跟众圣徒一样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主，也继续为我们其他的这个在病痛当中的家庭祷告，也求主看顾我们，今天也特别纪念我们的姐妹恩慈，她的父亲郑牧师，她的身体也纪念到我们也手术后复原的弟兄姐妹，也求主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真的是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这个主日很特别，我们除了有受洗受浸以外，我们还有一位远道来的客人，这位姐妹叫做 Lydia， Lydia 英文在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吕迪亚，不过她不姓吕，她来自于亚洲，她在那边从事，她自己信主以后，她从事在学生当中的工作，在这么多年的侍奉当中，他有蛮多他个人的领受感受，今天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在这个敬拜的当中里面，我们一听听他的分享，他的见证跟神在他当中心里面的托付，我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非常的感谢主可以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过来跟你们分享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还有他一切丰盛的荣耀。我是在这里的时候，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信主的经历，也是可以告诉大家，也可以分享我自己是怎么样被呼召来从事我现在所做的全时间服事的工作。我是在1999年的时候信主，那个时候我正在读大学里面的大二，然后在大二的时候，大一的时候，我有认识一对韩国的夫妇，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韩语学习班。当时在国内非常的流行韩剧，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渴慕学习韩语。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是 free 的，免费，所以我很高兴的就去参加。第一节课的时候，那个韩国的夫妇就教我们用韩语怎么说“上帝爱你”。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的政治觉悟性非常的高，我觉得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上帝爱你，而不是学习你好早上好，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些提防的心，我就觉得可能他们有一些特殊的目的，当时我只是想可能他们是有宣教的目的，但是我不太懂什么叫做宣教，在那个时候。那个后来他们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因为他们做非常好吃的韩国菜，所以呢我就经常都去，然后他们人也比较好，所以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做我会去学习他们的语言，也会去吃他们的菜，但是我是绝对不会相信他们所说的这个上帝。所以我打定了主意，我甚至也介绍我的同班同学寝室的朋友一起去认识他们。有一天我有一个寝室的同学，他过来他回到寝室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说你怎么成为的？他说我去那个韩国人的家，他给我看了耶稣传，我就跟着做了那个祷告。我说 他们真的这样对待你了吗？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我开始只是有一些猜想，我还没有想到他真的是做，就是我希望，我一直盼望他不是这样做的，他不是要宣教的，他不是要传教的。但是后来他真的对我的朋友做了这个，这让我非常的生气，而且这个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害怕担心，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被骗了。在我的心目中，传教士他们就跟国外的间谍没有什么区别。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想法，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就是糖衣炮弹，他们就是要欺骗我们国家的人民。所以因为我有这个想法，所以我断绝了跟这些韩国人的任何的联系，他们打电话我也不接。然后我在寝室里面常常的逼迫我的这个信主的这个同学，他一唱赞美诗我就嘲笑他，或者他一说有神我就跟他讲绝对没有神，而且我说你就算要相信，你相信佛教也要好一点，因为那个是我们国教，是我们国家，大家都相信这个。他说所以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虽然口上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其实我的心里面常常都觉得有这样一位，有，我不知道他是神还是什么，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超过人类，超过这个宇宙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不想叫他菩萨，我也不想叫他外国人说的上帝，所以我自己给他一个名字叫天。所以我也常常向他祷告，求他保护我。所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说，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是让我们可以找到，是让我们都可以知道说他真的存在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一边逼迫他，一边常常嘲笑他，一边常常跟他辩论说世界上有没有神这个问题，但是一边我的内在里面就真的是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过了半年的时间，在这个半年的时间，我还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会跟踪他呀，我告诉他说他去学习，其实他就是去学习圣经了呀。然后我也威胁他呀，让他不要再继续跟那些韩国人来往啊，因为我真的非常的担心他。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半年以后，我开始感觉到内心的空虚。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家里面唯一的女儿。然后我的成绩也非常的好，一直都拿奖学金，然后我的也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快乐，所以我开始寻求各种的方法想要得到一个解脱。所以我去拜菩萨，每一个菩萨我都会一一的跪拜，希望他来保护我，但是他没有保护我。我也是去跟朋友们一起去卡拉 OK 厅，然后去酒吧，然后希望那样可以给我快乐，但是跟他们在一起疯狂的时候，暂时的那个满足，等到过去以后，结束以后，我的内心有更多的空虚。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心里面的这种感觉。那个时候因为我的专业在大学里面的专业是学习英语，所以呢我的就是老师他就说，如果你想要了解西方的文化的话，你应该看一下圣经。因为这个原因，我就自己去买了一本圣经。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呢，我就翻到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荒唐，因为我们从来都教导说，我们是猴子变来的啊，我们都是进化论进化过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荒唐了啊。后来呢，我就随便又打开一页，我看不下去了，我就随便打开一页，看到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人要打你的左脸，又让你的右脸给他。”我当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很荒唐的。我说没有人可以做到，而且我心里面当时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诡诈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个寝室的同学，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每一次我跟他辩论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让着我呀。所以我就心里面想，好的，我要多看一点圣经。那以后我看了圣经以后，我就跟他辩论的时候呢，我就有证据，我就可以证明他所说的是假的，或者他所信的并不如他们圣经上讲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越来越多看圣经。但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每次看圣经的时候，我的里面有极大的平安。我这样的平安是我原来没有经历到的，所以我非常的渴慕更多的来看。所以那个时候我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的骄傲，也不愿意向我的同学承认我对这个方面开始感兴趣。所以有的时候我只是可能 突然跟他一句话说，你为什么会去相信这个很荒唐的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会跟我慢慢的解释，跟我说一些。那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过了一个过程，我看到一段话，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段话，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吮爱所牵引你。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神用他的慈爱吸引我，我就非常的有一点感动，所以我就去问我的朋友，他为什么要相信，还有他就开始跟我分享四个属灵的原则。到了最后他邀请我做祷告的时候，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我就做了那个祷告。然后我做祷告的时候他就哭了，他就告诉我，他说他和那个韩国的姐姐已经为我祷告了半年，然后但是他从来都好像心里面没有那样的信心说我会相信，因为他觉得我是我们寝室里面八个人当中最不可能相信的一个，就是因为我是当中最逼迫他，也常常嘲笑他，最坚定的那一个。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他可以改变像我这样的人。所以在我信主了以后，差不多一两年，我在大学里面的时间，我都非常的渴慕认识他，而且也经历到说不出来的喜乐和平安。所以我特别的愿意跟别人分享神在我心中的工作，我也特别愿意别人来认识这一位神。所以我开始跟很多的人传福音，我在公车上我会跟我身边的人传福音，在出租车上我会跟旁边的司机传福音，所以我也会跟同学朋友传福音，和家人传福音。虽然我的父母到现在他们还没有信，但是我还是继续的为他们祷告。那等到就是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开始就是有人可以开始挑战我，说你愿不愿意全时间的来服侍主。其实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全时间服侍主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在我心目中，全时间服侍主，第一个是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第二个是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的身份，而且甚至还要遭受很多的逼迫，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肯定不会同意也不会理解。再一个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我其实真的还是非常，当时还是非常爱世界的，可能现在也有的时候爱世界，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是读的英语专业，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很容易找到很好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不愿意放弃这些，我也想要穿漂亮的衣服，我想要打扮漂亮。我觉得全时间的传道人可能都是穿着非常破烂的衣服，走在田间的小道上，挨家挨户的给别人传福音，然后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所以我现是非常的害怕。但是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心里面一方面是害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啊，如果是被神挑选了做这样的工作，也是非常有荣耀的。但是我会非常的害怕，甚至我觉得如果我爱主越多，我可能被选上的几率就越大，所以我就非常的害怕更爱他。所以就到那个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理由，我就说我去做老师吧。做老师是我父母对我殷切的希望，而且也是我自己的梦想，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好，所以我最后就选择了做一个老师。在做老师的过程里面的第一年，我不是特别好的跟随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能够找到基督徒的，比如说教会这样的。我在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感动，看到你们这么多，特别是中国人在这里聚集，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在国内不可能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是在家庭里面，可能二三十个人聚在一个人的家里面，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在那个时候很难找到教会，我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没有怎么很好的来跟随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的怜悯他的恩典就向我显明。我是一个班的班主任，我是教高中。我做班主任的时候，我就需要去检查他们晚上睡觉，就是他们睡觉的时候，我需要去看他们每一个人睡觉了没有。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去检查他们睡觉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寝室里面有点吵，我就一脚把门踹开，我就看到他们都非常吃惊的看着我，然后他们手里面有一个东西就全部都丢在那个箱子里面，我说拿出来，我心里面想肯定是什么不好的书。后来我发现是什么书呢？是圣经。是我的学生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她信主，她信主了以后，她就跟她的同学分享福音，然后他们寝室里面六个人有四个人信了主， 所以他们就每天晚上会一起读一段圣经，会一起祷告，也会一起唱一首赞美诗歌。我觉得我当时就马上感觉我找到家了，我找到组织了，所以我很快的就开始跟他们一起聚会。然后我觉得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团契，虽然他们是我的学生，虽然他们年纪比我小，但是我觉得那就是家，那就是基督的家。我们就在那里聚会，我们就在那里一起崇拜，所以我们开始在一起，他们的热心、信心、爱心也激励我，所以我也开始在学校里面跟我的学生传福音，跟我的同事传福音。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又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做教师的工作，只是换了学校。那我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工作三年的工作里面呢，我开始越来越多看到人性的败坏。为什么呢？原来的时候我原来一直想象中学校是什么呢？是象牙塔，是非常圣洁的是非常清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希望我就想这样的地方非常适合我自己的属灵的成长，而且我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老师，可以影响我的学生。但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我看见的却是很多的一些堕落，一些败坏。像什么样的事情呢？16岁的一个女孩子，她的手上全部都是刀痕，还有用那个烟头烙下的烙印。她自己可能，我不知道她家里面是不是发生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她的痛苦让她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解脱。然后我也有学生，他们有堕胎的情况，虽然都才16、17岁，但是他们已经有过这样的行为，并且他们已经有过堕胎这样的事情。然后或者是打架的撒谎的这个撒谎都不算谈恋爱的。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的老师，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所有谈恋爱的人分开，就是你们太年轻了，你们不应该在一起啊，软的硬的我们都要劝服他们。后来呢又发现有同性恋，在我的学生里面有两个同性恋，有一个男的同性恋，有一个女的同性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到的这些事情，我是觉得我虽然也在教导他们跟他们讲道理，跟他们讲说要做好的，要做好事，要说诚实的话，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他们。后来我就在想，到底什么可以真正的改变这些孩子的生命呢？我要投资什么样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要做什么样有意义的事情呢？当我开始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神他就慢慢的向我来开启。那他怎么样带领我呢？就是我看那个标杆人生的时候，在看标杆人生的时候，有一篇他就讲到仆人的心智，他就讲到说我们是神怎么塑造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就看的时候，我就完全就是觉得好像那个就是在说我，他怎么样带领我，他怎么样给我一些恩赐，他怎么样给我一些装备，他给我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使我都好像是在引领我向仆人他服侍他的这样的一个路上去走。所以当时我还是有点不太清楚，我就想保罗他也是代职服侍的，对吗？他也可以自己支帐篷啊，自己供养自己的需要啊，我也可以啊，我觉得我的身份还很好，还是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但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记得我就开始越来越多开始考虑说，因为当时我在带领我们学校的一个团契，学生的团契，然后那个团契里面有20-30个人，然后我的工作也很忙，所以后来越来越多我就发现好像我的就是带领团契好像是我的主业，然后反而当老师是我的副业。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当老师的工作给我很多的束缚使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服侍神。然后也是经过一些事情以后，我觉得神他就开始慢慢的让我明白，特别是其实我当时有了解有很多的服侍的方式有翻译圣经的，到少数民族的语言，然后有做少数民族的工作，有在城市里面，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然后还有在大学生里面做福音的工作。其实我了解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人邀请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那到底神他要我做什么呢？因为我想到就是我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然后在大学我觉得刚刚特别你大一大二的时候，我觉得你是在迈向人生当中一个特别的阶段，就是你会发现你的世界观价值观可能慢慢的开始在形成 啊，然后你可以对世界，你对你的人生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很多的学生，如果我们任凭他们就朝向他们现在走的那个方向去走的话，那个后果不堪设想。我觉得在这里可能很多的人，他们可能你们的孩子也是快要迈向大学，或者已经读了大学，或者有一些人是孙子辈的现在在读大学。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你们的这些儿女子孙他们现在的情况和光景，他们每天所面对的同学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好朋友是些什么样的人。所以当我想到，而且在大学生，特别是在中国，我觉得将来我们的未来真的是这些现在的大学生，他们可能会成为将来的中流砥柱，他们可能会成为这个整个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国家的很重要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得到现在的他们，我们就得到了明天，就得到了明天真的中国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但是我自己还是有一些犹豫。我觉得是我因为我软弱的缘故，神也是更多的啊向我非常清楚的显明他自己的意思。然后后来经过一个过程，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本来是计划好在十月国庆7天假的时候要去看望我的一个朋友，他们也是全时间服侍，在校园里面服侍的。那我要去看望他们，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们是在我所住的另外一个很远的城市。然后还有呢，就是我的好朋友，就是那个给我传福音的那个姐妹，她要结婚，我是她的伴娘。所以那个时间我是完全安排好，7天假票已经买了，而且那个朋友是在另外的一个城市，所以一系列的票我全部都买好，我已经安排好了。但是我到了那个去看我的那个全时间服侍的同工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在我的朋友结婚的那个同一天，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如何明白神旨意的一个营会。所以他问我要不要去参加，我告诉他，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说，我不可能去参加，因为我要去做我的好朋友的伴娘。而且票全部都已经买好。那后来就是那天晚上，他再次就是我要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再一次确定的时候，我已经很确定的告诉他，我不可能留下来。那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赞美敬拜的一个晚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唱第一首歌的时候，我就听见好像神对我说，我要你留下来。我非常吃惊，而且我觉得，哎呀，可能我听错了，所以我就不要管，听错了。后来我们继续唱歌，我还是听到他说，我要你留下来参加这个营会。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但是我就开始我就开始对神说，我说如果是你的意思的话，你必须要非常清楚的告诉我，我需要一个证据。所以我就想，那我想要的证据是什么呢？我想要的就是我要选一首歌，如果他们马上就唱这一首歌的话，我就知道是你的心意。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晚祷，那我就用了一个人的诡计哈，我就想选一首最不可能唱的，我就选了一首早上我要起来赞美你。但是我的头脑里面跟神的这个祷告一结束，刚刚结束，他们就唱起那首歌来。我当时非常的震惊，我当时说，真的是你的意思吗？这个真的是你的意思吗？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有一点点疑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有一个同工就打电话给另外那个同工确认我要不要去。我已经听到他在那边接电话说他不去了，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不，我要去。所以他很吃惊，然后我就告诉他神怎么样跟我说。后来我就留下来，那当天的晚上我非常的兴奋，我根本无法睡觉，所以我没有睡，我就按照我自己一般读圣经的那个顺序在读圣经。我读到这样一段经文，我当时就非常的觉得清楚，这是神他的意思，就是他说《使徒行传》的26章16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相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所以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相信是神他自己亲自的来呼召我，而且我也带着几个问题去参加了那个营会。我想知道神他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我想明白我的生命怎么样更好的投资到他的，投资到哪些事情上是更有意义的。我也想要问，如果明天或者后天他就回来，神就来了的话，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当时我带着这些问题去参加那个营会，到了最后非常清楚，我觉得每一节课好像神就透着那些讲员跟我说话。到最后他们挑战的时候，我就站起来，我就说我愿意。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可能也是我们像我一样很多全时间服事的在国内所要面对的挑战，就是我的父母还不信主啊，他们能不能够接受我做这样的工作。第二个，我的父母他们当时是下岗工人，他们是没有工资的，所以他们非常难的维持生活。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都供养他们。那我如果做了这个全时间的服事，我们是没有固定的工资，也没有什么人，像可能不像在这里的教会，可能有教会发放薪金什么的，在国内的话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凭信心生活。我就在想，神可以养活我，他可以养活我的父母吗？然后因为还有在中国，我们这个身份是不被接受，也是不可以公开承认的啊，所以我们很难说跟别人讲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同学朋友我要怎么跟他们讲我的身份。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比较挑战的一些方面。那个时候神用他的话语鼓励我，他对我说，我要用上好的麦子使你知足，我要从磐石里面取出蜂蜜来给你吃。所以我抓住他的应许，我也向神祷告，如果是你的意思，你让我的父母他可以允许我辞掉我现在做老师的工作，可以允许我可以做自己的选择，并且他还要供养我的父母。这是我的祷告，也是我的信心。所以在这个事情以后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当时不是要去参加我好朋友的婚礼吗？那个时候我参加完了这个营会以后，我就跑去他的家跟他们一起度蜜月了。他们刚刚结了婚，然后我就说我特别的想期待见到你们，他说你来吧，我就跟他们一起在他的家过了几天。在他家的时候，我们一起分享神的恩典，一起分享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我也跟他们分享了我为什么要选择做这个全时间服事的工作。真的是在非常的感谢神，他们就在同一个时间跟我一同决定我们要一起来服事主。所以到现在我们三个一起服事主已经有了7年的时间。我非常的感谢神，我的父母他们同意了我辞掉工作，虽然现在他们还不是完全的明白我的这个工作，但是7年的时间已经向他们证明我在神施恩的手中从来没有缺乏，我也在他的里面大有平安和喜乐。所以他们都知道我是蒙福的。我的妈妈她不认识主，她也不把荣耀归给主，她就常常说你是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神真的开路，神使我一切都亨通。所以我希望我的父母他们能够继续的来观看我的生活，也看见神的荣耀，他们有一天可以将荣耀归给主。那当我们服侍了以后在这7年的时间里面，真的是经历到神很多的供应，经历到神很多信实恩典的机会。那我的父母他们神是怎么供应我的父母呢？在那个时候我的父母是下岗了，而且我们的那个厂是已经破产了的。那后来就是我刚刚做了这个决定，我的这个工作的决定以后，有一个工厂的人就找到我的爸爸。其实我的爸爸是一个很不喜欢人际关系的人，所以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那但是这个人也不是他的什么朋友，突然找到他，然后就跟他讲说，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退休给办了。他其实当时年龄还不到，然后这个就帮他办了退休，然后办了退休以后，他现在就是有退休的工资。然后我的妈妈在过了2-3年以后，现在也是有了退休的工资。所以我就看到说神他是怎么样供应我们的全家。所以我在服事的7年里面，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在圣经里面说这些人看起来是贫穷的，却是富足的，却是使很多人富足的，看起来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我的家里面什么也不缺乏，我常常开玩笑说我的家全部都是恩典牌的，因为全部都是别人送的。所以我觉得我真的非常的感谢神，他从来他的供应都没有断绝过。我也分享一个在这里的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刚刚到这个亚特兰大的时候，我的箱子弄丢了，我的箱子弄丢了，然后我的所有的钱里面有非常多的钱，然后别人叫我带过来的一些钱，然后还有我的身份证、我的银行卡，我所有很多的东西都在那个箱子里面。那我弄丢了，我在那个机场等了2个半小时都没有办法找到。那个时候我就但是我很有意思，当时的时候是周金老师他去接我，去机场接我，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们就一起就回家。然后他一上车，他一把那个电打开的时候，那个他的那个收音那个广播就放出来，就是那段话，就是在雅各书里面说的那段话，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谢神，他给我这段话。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他一说这个话，我心里面马上有极大的平安。其实我在那个机场的时候我也不害怕，我真的相信即便是我自己犯的错误，神的恩典仍然是共用的。其实我觉得在做基督徒的过程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想我们要所有的事情都做对，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要正确，但是实际上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无论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跌倒，会不会犯错。所以那个时候我有极大的平安，这是一个试验，并且我要在这个试验里面喜乐。我今天听到朱牧师分享说今天的主题是喜乐，我就想到这个见证，说神他是怎么样让我能够在信心在试验的时候能够有喜乐。我当时就非常有平安也有喜乐。所以过了几天以后，四五天以后，在中间也有有的时候会突然想，哎呀，因为我的箱子没有锁，我就在想就算找到箱子会不会东西被拿走。然后我也有一段时间有一点挣扎过，但是最后过了四天的时候，我非常顺利的拿到我的箱子，什么也没有失落。所以我真的是感谢神，他真的是就是那么信实的。而且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看到这样一句话，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说那时你的慈爱扶助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所以当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想我们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那时你的慈爱扶助我。我真的感谢神，我们无论失脚的时候、跌倒的时候、犯错的时候，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悖逆的时候、不幸的时候，神仍然是信实的那一位，仍然是慈爱的那一位，而是满有恩典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神既然有机会让我可以站在这里跟你们做见证，做见证向他自己的恩慈来做见证的话，我相信必有神他奇妙的旨意。我为你们也感谢主。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感谢主啊！全世界服侍神的人没有完全像莉莉亚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今天他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是神的恩典。过去几年我们教会跟他们这些同工也有很好的配搭，我们很高兴。事实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作为，有人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来说，他说基督徒的人生有如一首信仰的圣乐，在于高低不同的音符当中奏出美妙感人见证的歌曲。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特别在过去在英国最黑暗的时代里面，经过了英国国教，经过了这个清教徒的这个起来，那个很灰暗的社会里面，那个教会的光景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牧师在台上讲的一些是无关痛痒的事，弟兄姐妹在下面也不听到，好像在那边闲聊，甚至有人开始吃东西，甚至有人开始睡觉，好像跟我们现在有点像啊。 但在那个光景当中，神兴起了一个复兴在那个时代里面。我没有机会多讲这个事情，但是神兴起的这个复兴很特别，神使用的一个人。这个人从外表上看起来是一个软弱的人，他身高不到五尺，体弱多病，他是一个很讲话很有能力很能够讲道的人，但是神不用他讲道，神却因为他的身体的软弱等等，让他到一个地方休养。他的朋友介绍他这个地方去休养养病，他一养就养了36年在那里，一直到他75岁离开世界。神没有用他以为他可以用来服侍 的这一些的工具恩赐，但神却使用他的写作，写了许多的这些的诗。他的诗后来很多被编成为圣诗，他被称为英国的这英语的圣诗之父。他的名字叫 Isaac Watts， 叫做以撒华兹，很多人听过这个名字。以撒华兹他所写的诗歌里面都与十字架有关，都与我们的信仰有关，都与救恩有关。其中最有名的两首，一首我们常常唱叫做当我思量奇妙十字架，大家都很熟。另外一首，那首在复活节圣诞节我们常唱，另外一首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唱，那首诗歌就是引用在诗篇98篇。我今天不讲了，没有关系，大家看诗篇98篇，说你们要当向耶和华唱新歌。特别他说到什么，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等等。他用这首歌的背景，用这首诗篇的背景写下了一段的诗词，叫做普世欢腾。这首诗歌后来被 谱成为一首圣诗，普世欢腾 Joy to the World。 这首诗歌让后代许许多多在苦难当中，在受逼迫当中，在那种苦闷当中的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喜乐，我们想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歌唱，要唱诗歌，要唱新歌来赞美他。今天让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来唱这首诗歌普世欢腾，让我们把这个普世欢腾的心情里面带到我们的诗歌，带到我们的歌声里面。最后我们要用另外一首诗歌来做结束，齐来宗主信徒，这是每一年到圣诞夜的时候弟兄姐妹聚集的一定要唱，因为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用这两首诗歌作为结束，也作为我们在圣诞夜敬拜的开始的诗歌。盼望弟兄姐妹星期五的晚上我们一起来庆祝耶稣的降生，我们点燃最后一根蜡烛，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普世欢腾。我们来欢的歌唱，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皆他君王，为人中心预备一发，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人诸天万物歌唱，普世欢腾，主治万邦，民众都当歌唱，我也红堂，山势平原，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响应响应歌声嘹亮，起来众主信徒，快乐又欢喜，起来起来，大家上伯利恒，来朝见声音，爹是王一家神，起来见证同中吧，起来见证同中吧，起来见证同中吧，爱主基督，给世界成乐队，欢然同歌唱，光明中铁举来歌唱颂扬，至高的主说荣耀归于君王，
起来见证同众吧，起来见证同众吧，起来见证同众吧，主基督。
天父，当我们用这样的歌声来敬拜你的时候，盼望你在天上的宝座悦纳我们的敬拜。当我们用这样的歌声来颂赞你的时候，讲到普世欢腾，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今天任何一个人可以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这一份爱的礼物，得到这一份盼望、平安、喜乐和基督的爱。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众人站立在你面前，我们不但要述说我们每一个个人在神你面前我们得救的这一个的经过，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经过使我们成为认识你的人，也因为父神你不看我们的不配，你选召我们来服侍主，我们为此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更为今天在这里有六位弟兄姐妹也同样接受主你自己的洗礼，成为神你自己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也为今天我们在这一个降临节的最后第四个主日，我们一同欢喜快乐迎接你的降生，也盼望在这个节日虽然即将的过去，但我们庆祝你自己，接受你自己进入我们生命，进入到我们心里面的这一份的心情，不因为节日的过去而结束。让我们从在这一年前面这一年开始，我们继续跟随主的步伐而走，继续的仰望神在我们面前的施恩和保守。我们今天也同样为莉迪亚祷告，也为他们在那边的那一群的同工来祷告。神，你拣选他们，你使用他们。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你的托付，在他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挑战，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难处，求主给他们的力量来面对每一天所碰到所遇到的情的这一些的各样的这一些的困难，求主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让这个国土当中里面许多的人，特别许多的年轻人，因为这些人的摆上而得着耶稣基督荣耀的这一个的救恩，也因为他们的摆上得到生命的成长。谢谢主使用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来传扬你自己，使用我们在许多的地方来侍奉你自己。谢谢主保守带领我们，也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祂名称为